常听有人说啊，我死了也不能原谅他，恨不得他早死。你记得火冒三丈，眼冒金星啊，恨得咬牙切齿，结果呢，得罪你的人仍然活得好好的。严志明弟兄曾经见证说啊，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他就逃离了中国，他恨透了邓小平跟李鹏。结果发觉呢，几年后他人仍然活得好好的，结果邓小平还是活到90岁啊，寿终正寝。后来他觉知信了主以后，明白了饶恕之道以后呢，他也学习为邓小平跟李鹏来祷告了。有时候我们也会提起一些陈年往事啊，想到那些得罪我的人呢，得罪你的人呢，伤害你的事呢，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了，但是每逢我们提起这些事的时候呢，仿佛好像昨天才发生过的。在愤恨悲伤之余呢，我们是否想到那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是否还记得这件事情？如果他已经早就忘记，或者呢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得罪了我，那我为什么还要用呢别人的过错呢错来折磨我自己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时间浪费在数算别人的恶上，不仅发生的人事时地物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当时他对我所令我说了一些什么话令我心痛的话都记得一清二楚。但是很奇怪，当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啊，记忆力就没有那么好，这些垃圾啊常常堆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常常会去搅动它翻动它，一点点的联想呢，就会让我们重温噩梦。若不把这些垃圾从你的心里面清除掉的话呢，我们内心就会越来越怎么样，越黑暗的，平安喜乐就会离你越来越远的。许多人有一些错误的想法，以为不原谅对方就可以伤害对方啊。其实呢，许多时候别人根本就不晓得他得罪了你，也不晓得你正怀恨在心的，这种不必要的怨恨呢，往往会使一个人的身心灵不健康的，结果真正受害的呢，反而是你自己。几年前，奥克拉荷马曾发生大爆炸案，炸毁了一栋联邦的大楼，死伤非常的惨重。事过一周年，许多人到市中心的礼拜堂听到。他们心中其实是充满着愤怒的、彷徨的、悲哀的。那驻堂牧师呢，就站起来讲了一句话：我们要存饶恕的心来生活，不要让仇恨腐蚀你的心。的的确确，只有饶恕才能医治伤痛、去除仇恨。只有这种健康的思想呢，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我们相信昨天大家都看到报纸，对不对？听到新闻了，挪威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家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教宗呢写了立刻有一个通告，告诉他们要学习饶恕，忘记这些仇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饶恕之道，以下我分4点来说明。第一呢，饶恕人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饶恕人的理由。第一个是meaning， 第二个是 reason， 第三个呢，饶恕人有什么益处 benefit， 第四呢，饶恕人的方法。我讲到一般我会告诉你一些方法，让你不但懂，而且如何去做。盼望借着这篇信息能够透过基督的爱，让你能够去饶恕别人，让神来去除你心中那种仇恨苦毒，让圣灵来医治你心中那种伤痛，然后重拾平安喜乐，去生活，去爱人，去服侍神。好，第一呢，饶恕人的意义什么27节里面这样讲。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免了他的债，赦免他的债。好，饶恕在新约的用法呢，跟赦免是一样的，免了别人的罪，等于是免掉别人的债是一样的。这个债但是指欠人家钱，欠人家银子。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什么？用银子来比喻怎么样得罪我们的人。 人欠了你的银子，你肯赦免他的债，就等于是饶恕了他啊，饶恕了他了。在主导文里面讲说怎么样，要免掉人的债，如同什么？我们免掉别人的债，就是赦免的意思，就是饶恕的意思的。所以在主导文的，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呢九到十三节，接着六章十四到十五怎么十五节怎么讲？你们饶恕别人，你们要饶恕别人，就好像天父要饶恕你们一样的，是来解释主导文里面的啊那个免掉人的债的意思的。所以饶恕跟赦免呢，在圣经里面的用法是一样的啊。好，不肯饶恕别人呢，你就会带来捆绑了；肯饶恕得罪你的人呢，才能获得释放的，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不肯饶恕人，其实是一种罪的啊，等于是把自己关在怎么样不肯饶恕人的这个jail里头，这个监牢里头的。当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啊，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回答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等于是四百九十次啊。”主就应用这个欠债的比喻来教导彼得有关于饶恕的功课的。彼得若遇到不明白的问题的时候呢，常常会追根究底来问耶稣基督的。事实上，彼得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犹太人的背景了。一般人犹太人啊，就是说，当别人得罪你一次、两次、三次，你都要饶恕他，三次为限啊。那彼得提高到几次呢？等于三次的一倍，再加一次，等于七次了。他以为他这样一个答案会得到耶稣基督的同意，而且怎么样，得到耶稣基督的赞赏啊？结果没想到耶稣却回答他怎么样，不是七次，乃是什么？四百九十次。耶稣回答也就是说呢，你呢就必须要完完全全的哈、啊、饶恕别人啊，四百九十次好像还是可以数得出来嘛，对不对啊？其实他意思是完完全全的哈、啊、无数次的饶恕别人，也是无限的饶恕，无穷无尽的从你的心中呢去饶恕得罪你的弟兄的。若彼得真的是饶恕别人哈、啊、或者别人得罪他的事情呢，他每一次都把它记在笔记上的时候呢，而且要记到第七次他才知道第七嘛，对不对？他一次的记记啊，这次第六次，这次第七次了。那很明显的，因为七是从哪里来的？从一开始的嘛，从一直数到七次，如果没有第一哪来第七呢？所以主才会对呀彼得，针对彼得七次啊，说七次不够的，要什么？要七十个七次才对的，才够的。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你要知道，搞不好他真的从一次一次算到哪里，算到四百九十次，然后到四百九十一次呢，他就真的暴富了。于是耶稣基督呢，啊，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里，再次呢说到两个人啊，对欠他两个人对他欠他们债的人的哈、啊、的做法来向彼得来说明的哈、啊。好，第一个我们看看有两种做法，第一个是善良的君王呢饶恕人的一个做法的哈，在十八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哈，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好，我们先看这十两银子哈，十两银子相当于一百德他利哈，德拿利哈 ，dinars， 这是一个啊，那当时的一个货币的一个啊一个单位好了哈。那你记不清楚没有关系哈，就是说十两银子相当于当时的工人呢一百天的工资，你就要记起来哈，十两银子相当于一百天的工资啊。那一千万两银子呢相当于什么？六千万德拿利，等于是将近多少呢？两百万年的工资啊，晓不晓得啊？六亿天的工资，你这样去啊那个数字上去做对比啊。仆人欠主人这么多钱呢，是几十辈子上百辈子呢都还不清的债啊，但是只是因为这仆人向主人啊这样求他的宽容呢，主人也不追究他这个话的真实性了，对不对？ 若真的算起来，他怎么可能活一百个辈子呢？啊，一辈子算100年好了啊，100乘100才10000嘛，对不对？这个话本身就是一个谎话的，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这主人也不追究他说这话的真实性，明知他还不起的，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慈心呢，就宽容了他，就赦免他的债的。耶稣基督曾经以人的罪来比欠神的债的啊，人的罪来比欠神的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神已经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造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贵的鲜血。只要呢承认自己的罪，悔改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神就怎么样免掉我们的罪债了，就把我们的罪呢一笔勾销了，只凭着主的恩典和赦免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永恒的生命的。所以凡是诚心呢向主来恳求这赦罪之恩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的，都可以得到怎么样这赦罪之恩的。另外一个心狠呢，恶仆他不肯饶恕人的做法呢，在28-31节那里特别记到，对不对？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我欠我的统统还给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件事情来告诉他的主人，告诉这个王的哈。好，10两银子呢，刚刚讲过，相当于一个工人100天的工资，在一个怎么样可能范围之内哈，可能情况之内是怎么样还得清还不清的？当然还得清的嘛，啊，还得清的。但是这个恶仆呢，得到主人的恩免之后呢，在路上呢遇到了一个欠他怎么样10两银子的同伴，却不接受他的同伴苦苦的哀求，就算他已经这样俯伏在地呢，也不怎么样呀，也不肯免了他的债，还要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几节经文的目的呢，是在说明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的，要把主人对这个仆人的宽容赦免和他对他自己的同伴那一种不肯宽容不肯赦免呢，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的。按他对他主人的那一种央求的态度和所说的话，和他的同伴呢央求他的态度和所说的话是一样的，但是他却没有主人那样子的慈心，那样子动了慈心的。倘若没有前半段的这样一个对比呢，在正常的情况下，欠钱还钱合不合理？当然合理啊，别人欠你钱，你当然要去要账，别人不还钱，但你会生气嘛，这都很合理的事情了。那还不起债送到官府下到监里合不合法啊？啊，当然合法，当然都合法的，对不对？合理又合法，那错在哪里呢？错在哪里？错在不合情嘛，对不对？中国人最爱讲情的啊，因为有上半段主人对这个仆人的这种怜悯饶恕，而他却不去饶恕别人，这就怎样不合待人之道了啊。那不肯饶恕别人的人有什么样的下场呢？主人如何对待这个恶仆呢？啊，当然圣经这样说的啊，31-34节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件事去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OK， 这里所谓的交给掌刑跟下在监里是一样的意思的啊，一样的意思的，指的是怎样得到相当的报应、管教或者惩罚的。不肯饶恕人的这个仆人呢，恶仆呢，主人要把他交给掌刑的去惩罚他，去折磨他。弟兄姐妹，同样的哈，如果我们不肯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啊，神也要以同样的方法来处罚你的。好像我刚讲，你不肯饶恕别人，你本身就被关在一个不肯饶恕人的监牢里头，在那里怎么样受管教、受折磨的啊？不肯饶恕人啊，是一种罪的，记得啊。还有在座有些姐妹哈，你要特别记得，俗话说啊，不肯饶恕人的美女，也会变成什么巫婆的。 好，饶恕人的理由，好，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刚刚有提到那主导文的，好，写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九到十三节，然后十四到十五节这么说，你们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患，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患。啊，这些话都是上帝的命令的，啊，上帝的命令就要去做的，啊，也是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的这样的理由跟动力的来源的 motivation 的，啊，靠自己的力量呢，凭着自己的本性呢，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啊，也不会去饶恕别人，必须靠十字架上那个救赎的恩典呢，才会让我们去饶恕别人的。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本性啊，是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1982年呢，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有一位17岁的年轻人呢，酒后开车撞死了一位18岁的年轻人啊。这个失德父母亲呢，要求法庭呢对这位17岁年轻人判处1500万美金的惩罚。1500万美金啊，你要想1982年，相信多少？30年前啊，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天文数字的，一辈子啊，几辈子也还不起来，还不起的。结果在开庭的当天呢，他们又要求法官呢，把这1500万美金改成936块钱，好不好啊？还得清还不清啊？可以啊，936块啊，当年当然也可以还得清了。但是呢，很奇怪的事情哈，他不要他一直还清，他要他每个礼拜寄1块钱啊，每个礼拜五一定要寄出1块钱支票给他。你去算一算哈，啊，936块正好是怎样？18年。表面上好像他已经赦免了这年轻人的罪债，对不对？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从心里面去饶恕他，因为礼拜五是他开车撞死他儿子的日子，然后呢要求他每礼拜五呢都要寄1块钱的支票去给他。如果这一对父母亲呢没有收到这1块钱的支票呢，就告到法院里头，每次关他30天。这年轻人有偶尔会疏忽，偶尔会忘记了，始终呢他就活在这样一个万一忘记的时候又要被关30天。弟兄姐妹，其实啊，公义没有办法医治你的伤痛的，报复呢更没有办法医治你的伤痛的，只能带来苦毒的，唯有饶恕才能够医治你的伤痛的。要靠着十字架的恩典，唯有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心里面去饶恕别人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20年前呢有一个卢刚的事件，大家还晓不晓得？当年这位几乎是天才的学生啊，拿到了 PhD， 居然会开枪打死了什么他的教授啊。这是发生在美国1991年的事情哈，啊，那人已经都死了。开追思礼拜那一天呢，这个校长哈，这个副校长的那个家人叫柯莱瑞家人致卢刚家人的一封信，因为两个都死了啊。那一封信这么说：致卢刚的家人，我们刚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的一生当中最光荣的时候呢，最光辉的时候呢，失去了她，我们深深以姐姐为荣。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的尊敬和热爱，他的家人、他的邻居、大人、小孩子们，他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朋友和亲属们都非常的尊敬他、热爱他。我们一家人呢，从远地来到爱荷华这个地方，不但要和姐姐啊和众朋友一同承担这个悲伤。姐姐的众朋友一同来承担这个悲伤，也要一起分享姐姐在世上所留下的美好回忆。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当中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想起了你们一家人， 并且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非常的悲伤和震惊的。安，就是这个副校长，他最相信爱和宽恕了。我们在你们悲痛的时候写这封信，要分担你们的忧伤，也盼望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能够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刻，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同情、宽恕和爱的。我们知道在这时候呢，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人，请你们理解，我们愿意和你们共同承受这个悲伤，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当中得到安慰和扶持。安也会希望是这样的。诚挚的安·可莱瑞博士的兄弟们，下面是他的签名，你可以去网上查这些资料。整个鼻翼的重点呢，就是在说明这在差别实在是太大了。神为何要求我们要无尽无穷的去赦免别人的罪呢？去饶恕别人呢？因为我们欠神的实在是太多了，还都还不清的。但是神的怎样一笔勾销了，不计较了。当我们饶恕那求我们宽恕的弟兄时呢，我们不应当去计较那一位弟兄到底欠我们多少，而是要想到神赦免了我们多少，主都为我们死了，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了，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债了。神既然这样来赦免我们的罪债，我们更应该去赦免其他弟兄姐妹的错误跟过犯了。神的爱、神的饶恕呢，其实是一种怎么样传递性的这种爱的。传递性这种爱了，神爱我们，当然也希望怎样，我们去爱他，回报以爱，对不对？但是神常常告诉我们说的是这样：你爱我吗？那你就去爱其他弟兄姐妹来代表你爱我。你去饶恕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就会去饶恕你的啊，来回报上帝的饶恕我们，回报上帝对我们的爱。神既然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去饶恕别人，以饶恕别人呢？去回报神对我们的饶恕，这是主要我们去行的命令的。好，第三呢，饶恕的好处是什么？对不对？饶恕别人呢，第一个你会得到怎么样？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和得到医治的。这比喻的当中，对不对？很明显，这个恶仆人不肯饶恕，不肯怜悯别人，不肯饶恕别人，他的动怒都证明怎么样？他心里没有平安的。先前他因为欠主人的债，欠了还不了的债怎么样？主人要把他的妻、把他自己，还有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来偿还这个债，而没有平安。现在又不肯饶恕别人，而没有平安。可见的，我们要得平安必须要去求上帝的赦免的恩典的，而且要待人有恩的。当一个人蒙受了神赦罪之恩的时候，又肯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呢，属天的平安就会立刻临到你的身上的。有些牧师他们可以做见证，当他们在为别人祈祷，祷告的时候医病赶鬼的时候呢，如果当事人肯认罪悔改的时候，肯饶恕别人，肯从心里面真正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呢，他们的病呢，病情会减轻的，甚至完全得到医治的。现在医学也证明呢，当一个人一个病人懂得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呢，他们的病情会减轻，而且痊愈的机会大增的。以前我在北约克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因为在1949年的时候，他们中国政权改变的时候，父亲呢带着，妻子带着大儿子离开中国大陆，到东南亚去了，这样留下了，另外有四个孩子在中国。尤其到了文革的时候，这四个孩子简直是受尽了折磨，所以恨他的父母亲恨得要死，恨得要死。然后呢，他们也怪罪当时父母亲为什么不把他们全家五个都带出去，只带一个大哥哥，所以连他的大哥，这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大家住在加拿大，也恨他们，你们在外头享福，把我们这四个丢在中国大陆受尽了折磨，只是因为海外的关系就是一个罪的。其中一个妹妹呢，就这样恨她的父母亲，也恨她的哥哥。这个哥哥呢，后来 回到中国大陆去看这个妹妹，传福音给她，结果没想到她这个妹妹呢已经得了癌症了，传福音给她，没想到这个妹妹信了主，然后隔了一阵子以后呢，学习了饶恕之道，饶恕她的父母亲，也饶恕她的哥哥，然后再隔一阵子呢去找医生，医生说你的癌症不见了，整个找不到了。感谢赞美神，有时候我们心中有病，跟我们不肯饶恕人啊有关系的啊。好，第二个呢，饶恕人的益处是跟别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马太福音的5:22-23啊，注意听哈。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啊，这里指出一般人的常情是这样：自己得罪人，然后你要到圣殿、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哎呀，想到自己得罪人，那先怎么样？去跟别人这样道歉和好，再来敬拜神的啊。但是马太福音的18:15特别提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呢，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处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呢，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马太福音18更进一步的提到，怎么样？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啊，一个是我得罪别人的时候，这个是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就要主动去求和啊，本着对上帝的话语或者是上帝的爱呢，就去饶恕别人，主动去求和。啊，主动求和，不管是主动或者是你得罪人，或者是别人得罪你，你都主动去求和，这都是讨神喜悦的啊。这样你才会跟别人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曾经有一个姐妹啊，她先生有了外遇而离的婚，当时非常痛苦，但是靠着神的爱，就学习怎么饶恕她自己的丈夫，饶恕的哈，跟她的丈夫有外遇的那一位女的哈。几年之后呢？狗改不了吃屎呢，他的先生又怎么样？又有了外遇了，啊，又有第三者了，啊。突然一天晚上很晚，这位朋友哈，打电话给第一位的妻子好了哈，第一位的妻子啊，突然打电话来向他哭诉，说他的先生又有外遇了哈。这位姐妹呢，就跟这位第三者从深夜一直谈到早上4:00啊，谈到4:00。这位姐妹呢，心中充满了怜悯啊，安慰，听着她哭诉。最后，这位女人啊，跟她道歉说：“啊，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当年破坏你们的婚姻啊。”这位姐妹告诉她说：“我老早已经原谅你了啊，因为我的主已经饶恕了我了啊。”然后呢，这位姐妹就在电话当中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她，带她信了主。就在那一天的夜里呢，主耶稣基督对这位姐妹说：“好孩子，我喜悦你的行为。”这位姐妹肯饶恕得罪她的人，得蒙喜悦，神也让她的仇敌成为她的朋友的。这箴言书16:7所说的啊。第三个呢，饶恕人的好处，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啊。当我们先饶恕别人，同样我们的天父呢也会饶恕我们的。天父既饶恕我们，我们的跟天父呢就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了。我们先去饶恕别人，主动去跟弟兄姐妹和好，然后去献祭啊，去敬拜神，神才会悦纳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献祭的礼物的。比如说你今天来这里敬拜神，你心中怀着怎么样一个苦毒，怀着怨恨，不肯去饶恕人，我相信你先去怎么样去求和好，再来敬拜更讨神的喜悦的。反过来呢，我们如果不肯饶恕别人，而想去祭坛上献礼物，去教堂敬拜神呢，这种祭物也好，这种敬拜也好呢，不会讨神喜悦的。因为撒母耳记上15:22这么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的。 如果你心中怀着苦毒，趁早怎么样去解决，去饶恕别人，再来敬拜神，这样才会讨神的喜悦的。好，第四个谈到饶恕别人的方法了。第一个，你要为他祷告了。主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什么？那些逼迫你的祷告，对不对？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为那些人这样，那些仇敌祷告，他的祷告是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告诉我们要是怎样爱我们的敌人，要饶恕我们的敌人，要为我们的敌人来祷告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为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彼此相爱，千万不要把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啊、弟兄姐妹当成仇敌啊，一味的在敌对他们的啊。神召我们来得救恩，对不对？来教会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来学习什么？彼此相爱，不是来这里学习彼此吵架的。神召我们来得救恩的啊，是要学习和睦相处的啊，不是彼此为敌的，彼此惹气的啊。来教会就要怎么样？快快乐乐来这里敬拜神的啊，去跟弟兄姐妹和睦的彼此相处的，安静学主的道，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的啊。在团体当中要学习真诚的与人相交的啊，彼此学习彼此相爱的。在罗马尼亚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哈。罗马尼亚有一位德米特里牧师哈，他为了主的缘故呢，被囚在监狱里头，在狱中呢，他的脊椎骨呢被狱卒打断了打断了，结果就全身瘫痪，只有脖子还能转动哈。在狱中呢，他的烂友呢没有自来水为他来洗涤他的身体，也没有衣服或布料为他换洗，他连他的自己的大小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就躺在自己的排泄物的当中的，他没有办法伸手去拿一杯水喝，白天凡是能够走动的人都被劳改到外头去做工去了，干苦工的，晚上等这些人呢放了工以后呢，才能够拿水或者食物来给他吃的。他就在这样的监狱里头呢躺了好几年的，真的好像活在人间的那个念狱里头。1989年12月呢，罗马尼亚发生了革命了，独裁者齐塞奥斯和库被推翻了人民自由了。那这位牧师呢就从监牢里头被释放回到自己的家人为主被囚了好多年，他的家人亲自照顾他，但是也是一样束手无策没有办法来医治他的身体，但最起码有家人的爱来料理他有一天呢，这个狱卒叫尤如来敲门，他就是亲手打残了这位牧师的这个共产党人共产党员一个狱官当然说，先生不要以为我来是要求你的饶恕我做的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的没有办法宽恕的，你并不是我唯一所伤害的人，我做的孽我伤害的人太多了，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宽恕我的，我只是来告诉你我很抱歉过去我所做的这一切我说完了我就要出去吊死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转身就要走了。就瘫痪在床上这位牧师怎么说他说，先生，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子的难过，因为我的手不能动我多么盼望我能够伸出我的手来拥抱你，事实上呢我每天都为你祷告已经好多年了，我全心爱你，我老早已经宽恕你了。这位牧师他的饶恕从哪里学来的？但是从耶稣基督身上学来的，对不对耶稣称卖他的犹大为什么？叛徒。 没有，你一看圣经，耶稣称那个背叛他犹大是朋友，为钉死他的人怎么样？咒诅还是祷告？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接纳那个怎么样专门在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呼召他成为一个使徒的。1992年我在温哥华，90到92年我在温哥华读神学啊，选择到一个粤语教会服事，然后帮忙他开拓国语事工，因为那个牧师呢想开拓普通话事工啊，开展不起来。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师母啊，哎呀也好辛苦啊，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嘴巴手背都变了形的。大儿子还好，就生了一个二儿子，是一个低能的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牧师师母还要想服侍神是很困难，但是他们选择仍然在服侍神，在教会牧会。那1990年到1995年，我就跟他哈、啊，看到他的情形，就决定来帮忙他哈、啊，一起来同工啊。同工两年后，我书也快读完了，就要决定哈、啊、将来要服侍的工厂啊，服侍的工厂啊，或者到多伦多，或者留在温哥华，或者回台湾去服侍上帝啊。那时候这位牧师告诉我们哈、啊，他没有问我，他就主动跟啊。教会同工说啊，江兆良他要啊离开我们这里哈、啊，他也主动告诉我说，我不希望你留下来哈、啊，那你主去跟你跟弟兄姐妹讲说啊，你不想留下来这样哈、啊，那我也照办了哈、啊，那这事情不就了了吗？啊，决定离开就是了，就没想到他写了一封信给宣道会的区会哈、啊，太平洋区会，宣道会是有地方教会区会还有总会的哈。啊那期间就来管理这些教会的牧师或者、啊、每个教会的一些事务、啊、那区会呢就派了神学院的一个教授温教授来到这个教会、啊、来调查这整个事情、啊、调查这整个事情。那这个教授呢先来问我，然后去问这个牧师，然后去召开了一个会议、啊、召开会议就把教会的执事也找来跟牧师、啊、当场对质这整个事情。就没想到这封报告打到区会里面，证明这个牧师啊当时是在诬告我。我在想说没想到我们这样来帮忙他，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情形，没想到两年后他这样恩将仇报来伤害我们，所以心中当时很不满，充满一些还是充满一些仇恨的、啊。1992年的6月、啊、当时我们就回到台湾去、啊、在寻求下一个工厂、啊、到底到哪里去服侍神、啊、有天早上我们就上山去灵修、啊、师母当时心里还是非常的、啊、恨的、啊、那我们上山的时候带了一本圣经，圣经呢就夹了我们跟这对牧师夫妇的一个合照的照片、啊，所以早上起来你基督徒要灵修，然后打开圣经呢，这个照片又在当中，你要读经之前呢你就要学习看到他的照片，你不饶恕他们你就读不下去了。我就用这种方法看着他们照片，为着他们祷告，祷告到怎么样肯饶恕他们以后才能够读经的、啊、有了平安以后你才能读神的话。感谢神啊，当我们肯饶恕那些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人的祷告的那一刻开始啊，你受伤的心灵就已经得到什么上帝的医治了。这是个好方法，记得啊，谁得罪你看着他的照片好好为他来祷告的，那把夹在圣经里面当夹当那个 bookmark， 过了这一关才能看神的话。好，1992年9月我们路过温哥华，当时多伦多这地方北约克国语宣道会要开一个教会，他们找我来了，所以又路过了温哥华到那个教会去。弟兄姐妹就眼睛看着你怎么去应付这整个局面、啊、没想到我到了那个教会以后，我仍然去跟牧师师母握手，跟他们道别说我要只路过这里，要到多伦多去、啊、开拓一个新的教会、啊、事情隔了7年以后，但这过程当中我不讲哈，那个牧师也很惨的，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了啊。 一个低能儿，太太类风湿关节自由得了癌症。事隔呢七年后，2000年左右，七年之后，这个牧师突然从温哥华打电话到多伦多来向我道歉，说江弟兄啊，江牧师啊，当年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对待你，请你原谅我啊呀。那我告诉他说，我老早已经原谅你了啊，已经不再纪念这个事情了，否则背着这样的重担，我怎么牧好这个教会呢？啊，感谢神啊！箴言16:7所说的，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怎样和好啊？我再讲一遍，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啊！扪心自问哈，我跟师母俩都不藐视他们俩，反而尊重他们的哈。认错是什么？勇者的行为的。作为一个长者，要向一个晚辈认错是非常困难的，要很大的勇气的啊！好像你父母亲要跟自己孩子道歉，很困难的，对不对？要很大的勇气的。但是，一旦他道了歉以后，他也得到什么？哎，得到释放了。当然，以后他没有办法再牧会了，哈，没有办法再牧会。但是他在文字侍奉上呢，仍然被主使用。常常有一些文章在基督教杂志上哈看得到的，而且他写了一本书叫《雨后的彩虹》啊。后来他的癌症也得到医治了，感谢赞美神，对不对？啊，有位老师说啊，一个能够认错的孩子，就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当然是好孩子，对不对？一个牧师说，一个能够认错的弟兄姐妹，是好弟兄还是坏弟兄？当然是好弟兄啊！啊，一个能够饶恕人的兄弟姐妹，就是一个好弟兄姐妹了啊！请记得。好，第二个呢，要怎样主动的去啊，找他当面恳求和好啊？好。马太福音5:23-24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啊，但你这你可以把它想说，在坛上献祭好像你在主崇拜参加崇拜一样的意思。啊，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啊，可能是你得罪他或者他得罪你，他怀怨就对，你就把礼物先留在什么坛前啊，然后先去和好，再来怎么样献礼物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也是一样的哈。如果你不从心里面确实去饶恕你的弟兄姐妹啊，主也不会饶恕你的啊。但你要从心里面去饶恕你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样？饶恕你的敌人要怎么样？要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行动表现的。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是这样，你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了。啊，你就去，你先去，就是你主动要去做一些事情的啊，主动去求和好的，代表主动饶恕，代表主动求和好的这种精神跟态度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就是怎样主动的来到人间，对不对？道成肉身，他是主动来的，然后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与人和好的，他是主动，是神主动从天上来到地间来寻找那些失丧的人的，是一个主动的啊，主动与罪人和好的一个表，很具体的表现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学习怎么样，不管你是得罪人或别人得罪你，要主动的去与人和好的啊，与人和好的啊。弟兄姐妹，不肯饶恕人啊，与人和好呢，你很容易被魔鬼来利用，你生命当中就有了破口了啊，会来破坏教会的合一的，你的服事不会喜乐，你一生也不会有平安，没有喜乐的。如果能够认罪悔改饶恕和好，你才会讨神的喜悦的啊，心里才有平安的，教会才会兴旺起来的。很多教会为什么不会兴旺？很可能当中就充满一些怎么样不肯饶恕人的那些罪在里头的。第三呢，要学习忘记别人的过错啊。第一个要为他祷告，第二个呢要主动去找他当面恳求和好，第三呢要忘记别人的过错啊。你如果老记得别人的过错啊，等于怎样？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去饶恕别人的，老挖以前的伤痕啊，只会妨害你属灵的长进的。 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说，神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对不对？这圣经的话，神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有一首诗歌是圣经的经文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的罪神肯赦免，从今以后不再纪念。 Forgive and forget。 一位解经家威廉巴克雷，英国的一个解经家，他说饶恕是伟人的记号，但忘记更是崇高。唯有基督洁净的灵才能够从我们的记忆当中涂抹我们一切应该忘记的旧恨。我再讲一遍，饶恕是伟人的记号，但忘记更是崇高。唯有耶稣基督洁净的灵才能够从我们的记忆中涂抹我们应该忘记的一些旧恨。弟兄姐妹要学习上帝的饶恕跟忘记 Forgive and forget， 这样你才可以从心里面彻彻底底呢，完完全全的去饶恕那得罪你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就是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可能是你以前的牧师，可能是你以前的会友。阿拉伯著名的作者阿里啊，有一次和吉伯、玛莎两位朋友一起呢旅行，三人呢经过一个山谷，玛莎呢失足滑落，幸而这个吉伯啊这个朋友拼命的拉他，才把他救起来。玛莎呢于是在附近的石头上刻下几个字：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救了玛莎一命。某年某月某日，玛莎救了吉伯一命，吉伯救了玛莎一命，好，三人继续走了几天，来到 一处河边，吉伯呢跟玛莎呢为了一个小事在那边吵架，结果吉伯一气之下打了玛莎一个耳光，玛莎呢立刻跑到哪里呢？沙滩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打了玛莎一耳光。当他们旅游回来以后啊，阿里就很好奇地问玛莎，为什么把吉伯救你的事情刻在石头上，而把吉伯打你的事情呢写在沙滩上呢？玛莎回答说，我会永永远远记得他救我一命的这件事情，至于他打我这件事情呢，我会随着沙滩上的什么那个字迹被水冲掉消失而忘得怎么样一干二净。做人的秘诀啊，要记住别人对我们的恩啊，要忘记，要洗去别人对我们的仇恨啊、怨恨啊，这样你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才会怎样自由的翱翔的。罗伯·布朗宁曾经讲过一句话，非常简短：能宽恕那很好，能忘记那就更棒了。能宽恕那很好，能忘记那就更棒了。弟兄姐妹，想要学会饶恕人，第一要为伤害你的人来祷告的，仍然要爱他的。第二呢，要主动去找那得罪你的人，或者是被你伤害的人，当面去求和好。第三呢，然后要忘记那不愉快的经验和伤痛的，这样呢，你和神的关系才会和好的。你和别人的关系才会和好的，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呢也才会和好了，你才能够得到那种从天上来的平安喜乐，蒙上帝的医治的。当你身心灵都健壮的时候，都健全的时候，你才能够脚步很轻盈的来走这条天路的。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一个肯饶恕人的人，一个肯被神雕塑的人，一个心胸特别宽广的人，一个肯宽容别人的人，一个可以包容别人的人，一个可以被祝福也能够祝福别人的人。愿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人，那就从饶恕开始做起。我们低头开始祷告。 请大家安静，自己想想看，求圣灵动工，让弟兄姐妹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否有说谗言、闲话、散播谣言、换了口舌之罪，伤害了别人？求神，请向神认罪悔改，求神饶恕你，以后不要再犯。也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是否得罪别人的地方，是不是仍有记恨的事，是不是你有不肯饶恕人的事？想想耶稣怎么做，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会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吃下去，和他和好，彼此认罪，彼此饶恕。神啊，你知道我们所受的伤害。神啊，你也知道我们要饶恕一个伤害我们的人是如此的困难。但是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去饶恕那伤害他的人。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灵，借着你的爱，甘心乐意的去饶恕别人。借主的大能，借主的大爱，主动去与人和好。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命令，去饶恕别人，去与人和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是有回应诗歌，有没有回应诗歌？
谢谢焦牧师给我们这样一篇很有意义的信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能够很好的饶恕别人，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能够进一步的洁净。我记得从小到大，从自己